这个尤法拉底河改道了，用弄一个人工的运河这个输到别的地方去，所以等到河床干的时候，他们就从河床底下就钻进来，然后没有多久呢，巴比伦城就完了。所以这是第一个波斯大帝国，这个波斯帝国的王叫做古列。然后呢，一直下来到了大利乌，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想这就是以斯拉不是大概在那里第一次回国，就在古列王那时代最早的时候啊，在那个最右上方这里啊，第一次回国。那么这个就是第一代所罗巴伯，那么其中有的人呢，他们是第一代，他们都看过从前的圣殿，他们就回来了。然后呢，到了以斯拉第六章，我们就来到这里，这到了大利乌一世这个地方，所以你看这个图就很清楚啊。然后呢，到了第七章，就是以斯拉回来了，那么第二年轻的一代回来了。所以我们要记得哈，撒旦呢可以让这个第一代人回来，他只允许有见证的第一代，他绝对不允许有见证的第二代，因为只有见证的第二代才最后，我们叫撒旦就没有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你知道以斯帖的故事是发生在哪里呢？是发生在第一代跟第二代中间。那么以斯帖的故事是什么故事呢？以斯帖的故事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女子叫做以斯帖，她嫁到波斯的王宫去。那么到了波斯王宫，那个时候的宰相是谁呢？是哈曼。那么哈曼呢，那个时候有，我们详细不去说他了，那么他呢就有一个意思，要我们知道哈曼实在说了，哈曼就是亚玛利人的后裔，亚玛利人和以色列人是世世代代相争的。所以最后呢，他下了，他用王的命令，他就用王的戒指就下来的命令，就在十二月的时候要把所有境内所有的犹太人都能杀得片甲不留。那么弟兄姊妹，这件事情如果成功的话，有两个后果。第一，他们只能够有一代回来，没有第二代，以斯拉就没有了，因为这个全部被歼灭掉了。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就算是这个所罗巴伯回来了，我们知道说神的见证还是不能恢复。所以让我们记得撒旦是非常诡诈的，他第一步失败了，他要反扑的，他要做第二步的工作，他叫你没有见证第二代。你读教会的历史很清楚，教会的历史第一代你看见都是很有主的同在，像威斯里约翰，像这个威斯里约翰，那么很清楚很清楚的，那是第一代。可是没有多久以后，你看见第二代就不见了，这就是整部的教会的历史。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神把以斯帖寄给我们。神为什么把以斯帖寄给我们？因为只有以斯帖寄给我们看见说圣灵怎样做扭转的故事，做整个做扭转的工作。摩迪改代表圣灵，你看见说哈曼代表肉体，肉体是永远要不肯有见证第二代，一定要把谁扼杀了呢？一定要把这个以斯拉把他扼杀掉。只要以斯拉不能回来，就没有美化圣殿这件事，也就没有全本的旧约圣经。全本的旧约圣经是在他手里面完成的，就是变成一个完整。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你看见这是他的第一步。最终呢，因为所有的犹太人都歼灭了，所以主耶稣根本就没有可能降生在伯利恒。那么好了，旧约里面所有讲到弥赛亚的预言没有成就的一天。现在你才明白为什么有以斯帖记，那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本书。哈曼就是亚玛利人，亚玛利人就代表肉体，亚玛利人是与以色列人世世代代相争的，他与摩迪改相争，摩迪改就代表圣灵。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一个对的人反而在朝外，在宫廷外面，一个错的人反而在宫廷里面，那就是哈曼。这就是今天我的难处，今天圣灵反而在宫外，今天肉体反而在我们里面掌权。那么什么？我们这个人就是亚哈衰鲁。什么时候我们把哈曼高举高高在上，什么时候我们顺着我们的肉体，迟早有一天有一个结果，就是他一定要扑灭所有属灵的生命，所有属灵的见证，这是我们的肉体。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所以你记不记得摩迪改就在那里感动以斯帖， 以斯帖就代表我们的灵，圣灵就在我们的灵里面来感动我们。那么所以我们知道以斯帖他说，我若死就死了吧，他宁可顺服神的旨意。那么这个时候呢，才去到亚哈睡鲁那里就揭发了哈曼的诡计。所以最后他亚哈说的薛鲁才醒悟过来啊，原来哈曼是恶人敌人。弟兄们，迟早有一天我们要看见，在我们的肉体是恶人，也是我们的敌人，是害我们的。感谢主，从那一天以后开始，谁掌权了呢？我们知道摩迪盖就做了宰相。但是问题在这个地方，那个律啊是已经没有，是没有办法改过了，因为波斯的法律是刚性的法律，就是以色列的眼泪也不能改变王皇的心，这个波斯王的心怎么样都不能改变过来。那么就在那个时候，弟兄姊妹，那怎么办呢？这个是怎么挽回的？你看见结果，摩迪改也下了另外一道的命令，那个命令就是告诉我们说，那一天以色列人可以自己保护自己，这是王给的命令。结果就因着这个缘故，以色列人就完全的得到释放。因着得着释放，所以以斯拉才回来，因着得释放，所以主耶稣才降生在伯利恒。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罪和死的律就是哈曼所给我们的律，我们是死定了。但是感谢主，生命圣灵的律就拯救了我们，两条，这条律就拯救了我们，叫我们完全得着释放。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代表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故事。以斯帖的故事就是告诉我们说，仇敌是怎样的不要那个恢复的工作，仇敌巴不得你可以写亚伯拉罕到大卫十四代，大卫再到耶格尼亚十四代，然后后面就没有下文了。但是我们知道说，最后最后神也这个弥赛亚能够来，完全跟恢复有极大的关系。所以今天在主回来以前，在弥赛亚回来以前，第一要恢复神的同在，第二要恢复神的见证。但是仇敌是何等的不甘心，我们一定要照着我们的摩迪改的命令。我们感谢主，是他生命圣灵的律叫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那结果弟兄姊妹，你看见说那个属灵的生命和见证就得着保存。那么等到主回来的时候，他所遇见的乃是荣耀的教会。所以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完成了以斯帖记。那么以斯帖记到最后是庆祝普尔节，普尔节呢是快乐的节日。为什么是快乐的节日？因为以色列人都得到释放了。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到了将来新天新地的时候，再也没有逾越，不是到了，据告诉犹太人告诉我们说，到了千禧年的时候没有逾越节，再也没有逾越节，那普尔节还在。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这个是个美丽的故事，就给我们看见撒旦是何等的不甘心。起初他看见说有一个人叫做亚伯拉罕，那么居然背叛了他们，离开了偶像的世界，那么居然到了迦南美地区，那么他们何等的不甘心，最后希望把他的后裔再挪回巴比伦，以为从那里他们就完了，就消失了，就同化了，就和他们一模一样。结果没有想到呢，还有一班少数的人为着主的见证，为着主的同在，他们宁可为着弥赛亚回来而生活，他们回到了荒凉的地方，回到了这个什么都没有的地方，他们在废墟里面重建主自己的见证，重新重建他自己的这个同在。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虽然第一代回来了，不是说危险就没有了，今天撒旦要看我们有没有见证的第二代。弟兄姊妹，感谢主，许多时候我们看见有见证第一代，但是有没有第二代呢？就看今天在我们身上有没有以斯帖的故事发生。在这个故事里面，是哈曼在十字架上呢，还是摩迪改在十字架上呢？哈曼希望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在十字架上，结果我们看见的是哈曼被挂在十字架上。感谢主，如果我们体贴圣灵，就是生命平安；我们体贴肉体，就是死。那么等到我们跟随圣灵的时候，生命圣灵的律就要叫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然后呢，你看见他的话就洁净了我们，除去我们的皱纹，除去我们的玷污。不止如此，他我们的主圣灵今天就能够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所以我们知道整本的 创这个旧约的历史，就给我们看见生命的路线、君王的路线，最后是恢复的路线。那今天主要回来以前，我们就在这个恢复的路线里面。但是感谢主，要恢复，恢复到什么地步呢？那恢复到 sonship， 也恢复到 kingship， 恢复到儿子的名分，也恢复君王王权的名分。所以这样你来读整本的圣经，你发现是一条线的，一直我们从创世纪就读到以斯帖记。感谢主，我们终于的读到了这一步。那么我想旧约圣经里面历史的部分我们说到这里算是完全的告一段落。那么今天晚上我们要来看诗歌的部分，明天的晚上我们要来看整个先知书的部分。那这样我们就把旧约就完全看完了。我们感谢主，为了这些我们向他低头敬拜。我们低头有些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觉得何等的不配。当你要回来以前，主，你真是把你的话语为我们打开。主啊，但愿你的话在我们心中有优越的地位，就像以斯拉的时候。主啊，但愿因着你把我们带回到神旨意的中心，让我们能做美化圣殿的工作，叫你的教会能够早一日的成熟。但愿你借着话、借着水、借着道，能够接近你自己的教会，使它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成为荣耀的教会，好迎接你自己的回来。主啊，听我们的祷告。既然你把我们带到这里，带到现在，我们求你继续带领今天晚上和明天晚上的聚会，有更多的人能一同来蒙恩典。但愿在台中这里，你能够得着你自己所要得着的。我们的主啊，我们仰望你。但是在台中这个城里面，你能够得着你自己的见证。虽然我们在四维所看见的就好像是列王纪和历代之下的光景，但是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但愿我们被你的爱所感动，被你所激励，叫我们愿意回到你旨意的中心。当全世界他们的前途都在世界的时候，许多基督徒的前途也都在世界上的时候，吸引我们的心，得着我们的心，叫我们单单为着你回来而活。但我们单单为着恢复你的见证和恢复你的同在而生活。听我们的祷告，把荣耀、爱戴、敬拜都归给你。末了我们把感谢归给你，但愿祝福归给你的儿女，羞辱归给你的仇敌，荣耀归给你的自己。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